是咱都能做到平安共享幸福。
拜登在胜选讲话中寻求团结，前总统布什祝贺拜登预计当选，并恭贺特朗普得票率高。哈里斯预计将成为美国第一位女性以及亚非裔副总统。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观察。首先我们来看头条新闻，当选总统拜登将任命前医务总监维韦克·莫西博士和前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大卫·凯斯勒为新冠病毒工作组的联合主席，该工作组的其他成员预计将于周一宣布。而在其他的内阁人选方面，纽约时报报道称，拜登此前担任副总统时的幕僚长克莱恩被认为是白宫幕僚长的热门人选。此外，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国安顾问赖斯、拜登的竞选顾问布林肯以及特拉华州的联邦参议员库恩斯是国务卿的热门人选。目前尚不清楚特朗普总统是否会与拜登合作。特朗普总统尚未承认拜登的胜利，并且已经或者将要在几个关键的战场中提出法律挑战。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发自拜登的竞选总部的报道。
Construction workers began early this morning dismantling the stage behind me, where less than 24 hours ago, the president-elect Joe Biden and his vice president-elect Kamala Harris took to that stage to address the American public for the first time since reaching that threshold of 270 electoral votes. So Joe Biden started today by going to Mass, Catholic Mass at St. Joseph's Catholic Church. After that, he stopped at the family plot at the cemetery, where he prayed over the graves of his first wife, his baby child, his baby female daughter, and then also his son, who died as an adult while Joe Biden was vice president of this country. The Biden campaign has already created a live website for the transition, for him transitioning from candidate into president-elect and then eventually president when he is expected to be inaugurated in January. I'm Carolyn Persutti for VOA News, reporting from Wilmington, Delaware.
前总统布什在星期天发出声明，祝贺拜登与哈里斯预计赢得选举，并且恭喜特朗普与他的支持者创下了高投票率，是伟大的政治成就。接下来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为我们发来的报道。耀毅。
是的，我们知道呢，拜登在星期六的时候呢，获得了超过270张的选举人票。那么晚上呢，他就在德拉瓦州发表了演说。在演说当中呢，他强调美国人要团结。他说呢，无论你是民主党人、共和党人、左派、右派、中间派、保守派、自由派、同性恋者、异性恋者、跨性别者、非洲裔、白人、亚裔、拉丁裔，或是美国原住民，他都会以一个全民总统的身份来为全部的美国人服务。那么在星期天的上午呢，11月8号，前总统共和党籍的前总统这个布什呢，则是发出了一个声明。在声明当中，他说呢：“我刚才与美国当选总统乔拜登通话，我表达了我温馨的祝贺，并且感谢他昨晚在演说当中传达的爱国讯息。我同时也打给了哈里斯，恭喜他创下历史的副总统选举。他也说呢，纵使两个人在政治上有分歧，但是他相信，他知道说乔拜登是一个好人。他并且说呢，这个拜登向他强调，虽然他是以民主党人的身份参选，但是将以全民总统的身份来治理国家。布什说呢，他向拜登致上他曾经也给予过奥巴马以及特朗普的，也就是为他的成功而祈祷，并且承诺将尽他所能的来协助拜登。那么这个布什总统也表示呢，他也恭喜特朗普总统以及他的支持者打了一场艰困的选战，赢得了超过7000万美国人的 的票，而这是一起非凡的政治成就。布什说呢，人民已经用选票发声，而他们的声音将会继续透过当选的共和党人在政府的每一个层级被听见。那么在第三段的声明当中呢，布什总统提到了特朗普总统正准备采取的法律行动。他说呢，事实就是这么多美国公民参与本次的大选，传递出我们的民主既正面而且健康，并且提醒世界我们民主的强韧。无论你投给谁，你的选票都会被计算。特朗普总统有权利要求重新计票以及追求法律挑战，而任何未定之事将会获得适当的判定。美国人民可以有信心，本次大选的基础是公平的，诚信将被确保，而结果是明确的。那么在声明当中的最后一段呢，他则是要求或者是呼吁呢，全美国人要团结起来，一起来对抗美国现在正面临的挑战。那此外我们知道呢，前总统奥巴马在星期六的时候也已经发出的声明，在推特上来表示拜登接下来将会面临新冠疫情、不公平的经济以及司法体系、民主危机还有气候危机等挑战，呼吁全体美国人要团结，倾听彼此，寻求共识，向前迈进。那特朗普总统呢，星期天早上继续在推特上来质疑选举的公平性以及某些选票的真实性，之后呢，他就前往威弗吉尼亚州他所拥有的特朗普国际高尔夫球场来去打球。那么在球场外呢，则有这个特朗普的支持者以及拜登的支持者呢，互相摇旗呐喊啊，互相的这个叫阵。那特朗普竞选团队呢，则是预期在星期一会开始在各州发起法律的诉讼。卡拉，
好的，我们感谢耀毅从白宫发来的报道。拜登预计赢得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消息，引发了世界多国的关注。美国的传统盟友英国、以色列、日本、韩国等领导人都在第一时间表示了祝贺。此外，他的预计胜选也将影响到美俄、美中关系。来看报道。
拜登预计赢得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的消息，引起世界多国政要、专家及民众的讨论。英国首相约翰逊表示，英国与美国在坚持民主价值观和对抗全球气候变化等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
The United States is our closest and most important ally, and that's been the case under president after president, prime minister after prime minister. It won't change. And I look forward very much to working with President Biden and his team on a lot of crucial stuff for us in the weeks and months ahead. Tackling climate change, trad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many other issues.
拜登此前曾指责约翰逊在身心上都是特朗普的克隆版，并认为英国脱欧是个错误。对此，约翰逊回应说：“双方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
Well, I think there is far more that unites the government of this country and government in Washington any time that any stage than divides us. We have common values, we have common interests, we have a common global perspective. There's a huge amount of work we need to do together to protect those values.
美国是否参与巴黎气候协定是共和党与民主党在本次选举中的争论话题之一。法国政府发言人加布里埃尔·阿塔尔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拜登的政策有利于巴黎气候协定的执行。
Vous savez que Donald Trump avait décidé de faire sortir les États-Unis de l'accord de Paris. Vous vous souvenez à l'époque de la réaction d'Emmanuel Macron qui immédiatement était intervenu pour dénoncer cette décision et appeler les États dans le monde à se mobiliser autour de l'accord de Paris. Et Joe Biden s'est engagé à ce que les États-Unis reviennent dans l'accord de Paris.
德国外交关系协会主任丹尼尔·施瓦泽认为，拜登的预计胜选对德国与美国的关系有积极作用。
Well, first of all, there's a huge relief, and there's almost the feeling of getting a new chance to basically rebuild transatlantic relations because they have certainly reached a low point over the past years, in terms of trust, in terms of having a positive joint agenda.And on the European side, there was a huge degree of uncertainty because Trump has turned against Europe and in particular against Germany.
在亚洲，日本首相菅义伟和韩国总统文在寅都在推特上对拜登表示了祝贺。菅义伟写道，期待同您合作，进一步深化日本同美国的盟友关系，保障印太地区和其他地区的和平、自由与繁荣。而文在寅则表示，祝贺拜登同哈里斯，我们的同盟关系深厚，双方的连结固若磐石，期待与你们合作，捍卫共同的价值观。 在推特上作出回应的还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他祝贺拜登，同时对特朗普总统表达了感谢。在特朗普总统任内，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至耶路撒冷，这一举动受到以色列方面的欢迎，但遭到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的激烈反对。在拜登预计胜选后，阿巴斯发表声明，宣布将恢复中断了近三年的与白宫的接触。在特朗普总统任内，美军驻阿富汗和伊拉克的部队人数都得到了削减。伊拉克政治分析人士纳吉·卡萨布表示，白宫易主不会对美伊关系产生直接的影响。在对美俄美中关系的看法上，拜登与特朗普有着显著的差异。特朗普总统认为中国是美国的最大威胁，而拜登在选前曾对媒体表示，俄罗斯是美国的最大威胁，而中国则是美国的竞争对手。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新闻网预计拜登赢得总统大选的消息播出后几个小时，拜登以当选总统的身份发出了寻求团结、弥合美国政治分歧的呼吁。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库斯瓦拉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主要的新闻网确定拜登在宾夕法尼亚和内华达等重要战场州取得了难以超越的领先优势之后，城市街道上出现了欢呼雀跃的人群，庆祝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在美国总统大选中获胜。
The people of this nation have spoken. They've delivered us a clear victory, a convincing victory, a victory for we the people.
拜登在他的家乡特拉华州威尔明顿发表讲话，试图弥合一个因几个月来激烈总统竞选而撕裂的国家。他敦促他和特朗普的支持者给彼此一个机会。
Let this grim era of demonization in America begin to end here and now.
拜登许诺将成为所有美国人的总统，为美国及其政府来制定未来工作。
The battle to control the virus, the battle to build prosperity, the battle to secure your family's health care, the battle to achieve racial justice and root out systemic racism in this country, and the battle to save our planet by getting climate under control.The battle to restore decency, defend democracy, and give everybody in this country a fair shot.
凭借在宾夕法尼亚和内华达州的胜利，拜登获得了279张选举人票。随着拜登领先的佐治亚州和亚利桑那州的计票工作继续进行，他最终可能会进一步赢得更多选票，继续超越总统职位所需的270张选举人票的门槛。
There's no question that, The Biden campaign put together a broad coalition. They flipped several states that they had to flip in order to win this.
特朗普总统星期六离开白宫去打高尔夫球，没有其他公开露面。他发推文称，他大举赢得了大选。即使特朗普没有显示出认输的迹象，世界各国领导人还是祝贺了拜登当选总统。特朗普竞选团队发表声明说，拜登错误地以赢家出现，承诺将诉诸法律挑战以确保合法的胜者就位。对此，多数专家表示不太可能发生。
Even with some of the court edicts that could come down, it's just not enough to overturn anything that's happening with the election process right now.
随着拜登支持者在未来几周的庆祝，选举人将在12月中旬对新总统和副总统正式投票。特朗普总统任期至1月20日，拜登届时宣誓就任总统，卡马拉·哈里斯担任副总统。
What a testament it is to Joe's character that he had the audacity to break one of the most substantial barriers that exists in our country and select a woman as his vice president. But while I may be the first woman in this office, I will not be the last.
哈里斯将是第一位担任美国副总统职务的女性，又是有色人种，并以此创造历史。美国之音维达库斯瓦拉报道。
当选总统拜登近半个世纪以来，都是华盛顿政治圈内的重要人物。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回顾了这位政坛老将的生涯。
选战最后归结到几个州，包括宾夕法尼亚州，在那里票数只有微小差距。现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和他的支持者们声称出现投票不规范现象，他们认为那些不规范导致拜登领先。不过在美国新闻媒体纷纷预测民主党人拜登已经获得了不可能逆转的领先优势之后，拜登宣布胜选，并试图弥合国家的政治分裂。
For all those of youWho voted for President Trump? I understand the disappointment tonight. I've lost a couple times myself, but now let's give each other a chance.
在竞选期间，特朗普总统将重点放在了社会动荡以及法律和秩序上，而拜登则批评特朗普处理新冠病毒大流行病不力。特朗普总统选前一直在民调中落后，他在密歇根州和威斯康星州发起了声势浩大的集会。双方选民据信在两州势均力敌。拜登担任了奥巴马总统的八年副总统，并在奥巴马政府内发挥了重要作用。与2016年当选总统的政治新人特朗普不同的是，拜登从政经验丰富，在竞选治理中他也不断强调这一点。
I'm going to say something outrageous. I know how to make government work.
拜登29岁时首次当选联邦参议员，之后近50年来他一直担任民选职务。如果目前的计票结果得到认证，78岁的他将成为美国最年长的总统。
He is bland, and the blandness normally would hurt him more than it does against Donald Trump. It actually gives people a very sharp, distinct choice.
在民主党的党内初选阶段，拜登击败了多位立场更偏向自由派的候选人，其中之一如今成为他的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因为新冠疫情，拜登几乎没有举行面对面的竞选造势活动。最终而言，这场竞选是关于支持还是反对现任总统。在11月3日大选日的前一天，拜登在摇摆州宾夕法尼亚州公开露面并发表讲话。
Tomorrow we can put an end to a presidency that has failed to protect the nation. Tomorrow we can put an end to a presidency that has fanned the flames of hate across this nation.
就在同一天，特朗普在威斯康星州表达了他的信心。
Remember what I said 4 years ago? I am your voice, and we will all together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That's what we're doing. That's what we've done.
今年选民踊跃投票，人数创美国选举史记录，有些地方高达90%的合格选民投了票。胜选优势微弱，反映了选民的撕裂程度。法律诉讼意味着大选结果最终也许会由法庭决定，而摆在前面的艰巨任务是如何把一个撕裂的国家团结在一起。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洛杉矶报道。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预计击败现任总统特朗普，赢得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国、香港还有台湾的民众怎么看？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在北京街头，一些民众对拜登预计当选美国第46任总统持审慎乐观态度。
At that instant, I just felt.
你说你到了，你带我。
I just felt more, yeah, like I said, more relieved and more at ease with how the world was going because.If Trump continues to serve as president, the international image of the U.S. would be forever altered. Even I would not consider it to be a responsible world power anymore. 4 years of damages to it. It's really time to fix something.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石英红则认为，中国民众对拜登胜选不应高兴得太早。
agenda will take a prudent, pessimistic approach toward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policy toward China, because although and Biden once been a vice president of quite, you know, different Obama administration, but the world has drastically changed so much.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lso changed so much.
一些民众认为，不论谁当选，美中关系不会有太大变化。
然后我是觉得，第一时间我想，天哪，无论谁当选，可能我都不是特别的赞成，也因为我觉得，毕竟就从年龄方面，他俩的岁数简直太大了，就都快80了，所以我觉得，可能，我觉得可能对以后中美关系方面的发展，那特朗普现在做的并不是很理想，那拜登我也不是抱太大希望吧。
说就是中国人看这东西就是像春节一样的，像看春晚一样，是一个 show， 所以总的来说就是其实，就对，其实大家可能更多是关心中美关系会因为拜登上台然后会有什么变化，但现在好像关于这方面的分析也没有太多的人去做，对，就是，可能总的来说，Trump 已经把这个基本的这个基调已经定下来了，那么可能未来就向这方面发展，但是说中美会因为换人，然后这个关系会有一个明显的修复，我觉得可能不太会。
管任何人上台，我想对抗不是一个好方法吧，对吧？
星期天一早，香港的报纸头版刊登拜登预计赢得选举的消息，有民众认为他将为亚太地区稳定带来进展。
比较来讲咧，就比较，做事来讲比较平稳啲啫，唔会话讲完又会变，讲完又会变，佢唔会做呢样嘢。
对中国对香港，我谂 wait and see 啦，睇下拜登讲乜嘢啦。不过我觉得唔会有咩大改变咯。應該是美國的政策，我相信是對中國對香港，我覺得都是無論你共和黨好民主黨好，我覺得都是一樣咯。
拜登預計當選的消息在台灣有不同反響，一些人擔心拜登會對中國採取較為軟化的立場。
拜登個人的勝選，然後就是一面倒的对台湾不利这样子，还是要多方去，譬如说跟日本他们啊、韩国他们多方的去联系这样子。然后因为现在民主跟自由是普遍的一个价值嘛，对，所以我是觉得说这样子可能啊，就是台湾把这一块坚持好，基本上就是会获得国际上比较多的认同。
不管川普或者是拜登，他们跟中国还是不是他本人，可是对他们的亲人还是跟在中国都有生意，在做生意啦，不至于很大的差别啦。不过我们台湾人会比较担心拜登跟中国很友好。
我们是被利用的国家，那只要台湾还有利用的价值，我相信就对于不管是哪个政党，我相信都是还好。对，尤其是其实虽然说我觉得他们不是说对中国比较软弱一点，要是侵犯到美国自己的权利的时候，尤其是你看前阵子在抢五 G 嘛，那抢五 G 是抢五 G 这件事情，那这已经是国家等级的利益了。我相信不管是哪个政党，应该都会去想要争取这件事情。那这种情况下，台湾可能就会对美国有帮助。我的想法是类似相关的。
台湾和华盛顿没有正式外交关系，但特朗普内阁官员访问台湾，从而加强双边非正式关系，激怒了北京。中国美国商会主席吉利根呼吁美中贸易关系恢复到可行的位置。
We need to take a step back from the incredibly heightened tension of the last 2 years. We need to seek areas of cooperation. We need to stay tough on the relationship and where we believe there's inequity.And then work towards what we refer to as the structural issues that involve things like proper market access,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s, technology transfer requirements, et cetera. All those things need to, remain on the table for negotiation.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人在新冠疫情期间参与2020年总统选举的时候， 由前总统吉米·卡特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所建立的卡特中心，也在努力为美国的选民带来更多的消息。
前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和他的妻子罗莎琳1986年创立的卡特中心，长期以来在全国各地促进和平与民主。由于这部分的使命，卡特中心成为一个选举带头监督机构，在亚非和拉美各州观察了110多次选举。
We've always worked for peace around the world, but we've kind of ignored the United States.
其中一些原因是，在美国这样的国家，评估选举的公正性是一个巨大的任务。美国所有50个州在投票和计票方面都有不同的法律和规则。
The Constitution basically says that each state is independent.And that's one of the reasons why we have such a diverse way of conducting elections.
然而，美国情报机构记录了外国对2016年美国选举的干预，并预测将在2020年重演之后，卡特中心做出了结论。根据他们的国际经验，致力于选民教育可能对国内也有帮助。
You know, when people understand how the election process works, it helps them to set their own expectations about the process, and with that, you can sort of build confidence in the overall administration of the election process.
艾弗里·戴维斯·罗伯茨是卡特中心民主计划的副主任。
You're gonna want to buckle up for this one.
该计划一直致力于教导美国人在缺席投票和邮寄投票方面的知识。由于新冠病毒大流行，今年对这类投票出现了破纪录的要求。
This is an unusual election for the United States. You know, we haven't, in my lived experience.Been through an election like this before. So, you know, I think we're all sort of learning as we go.
卡特中心最近和佐治亚州安全可靠无障碍两党选举工作组合作，向佐治亚州官员提供专业知识和指导。该州的选民不仅要投票选总统，还要选出2名美国联邦参议员。
Your vote, your voice is important.
卡特中心还为新闻记者提供关于国际选举标准和透明度，以及主持有关投票的虚拟会议的培训。但戴维斯·罗伯茨强调，卡特中心并没有正式观察2020年的美国选举。
We're not going to be making an overall statement on the degree to which this the entire electoral process met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as we might in other countries where we are able to deploy a sort of a large scale systematic observation.Mission.
即使如此，卡特中心仍致力于促进透明度以及耐心。
We want all of the votes to be counted. We want to know that every voice is heard, and so we have to be patient and we have to sort of allow that process to unfold.
前总统卡特对美国的期盼远远超过提高选民参与度和对选举的信心。
Not only in peace, but also human rights and environmental equality, and the treatment of everybody as equals.No matter, you know, what their religion might be, or no matter what party they might be.
美国之音记者法拉报伊利诺伊州芝加哥报道。
内部文件显示，世界卫生组织领导的一个向贫穷国家提供治疗新冠病毒的药物计划，看中了实验性的单克隆抗体治疗，还有类固醇，却略过了广受欢迎的瑞德西韦疗法。
在世界几十个国家获准用于治疗新冠的抗病毒药物瑞德西韦，没有获得世界卫生组织领导的一个向贫穷国家供应新冠药物的计划所采用。路透社说，世卫组织的草案标明日期为10月30号，上面说当务之急是确保人体为抵抗感染而产生的抗体的人工复制品，也就是所谓的单克隆抗体。他们希望在紧俏的市场里掌握这些产品，并增加购买和分销廉价的类固醇地塞米松。他们已经为较贫穷国家预定了将近300万个疗程所需。这份文件没有将瑞德西韦列为优先药物，这是一个重大的遗漏，因为它是唯一和地塞米松一起获得世界批准的另一种新冠病毒治疗药物。瑞德西韦的开发商吉利德说，世卫的计划未曾资助过他们的新冠试验，也从未就将这种药物纳入世卫计划项目联系过该公司。这个药物供应计划是慈善组织惠康信托和世卫主持的卫生伙伴关系国际药品采购机构共同领导。国际药品采购机构确认，该计划没有采购或资助瑞德西韦，对将来是否可能购买这个药物以及这个药物为何没在优先治疗药物中出现，该机构都没有置评。 尽管瑞德西韦已被使用，世卫组织赞助的一个主要试验十月公布的初步发现显示，这个抗病毒药物对新冠患者的治疗效果很小或根本没有帮助。这个计划迫切需要$61亿资金，其中7亿5000万美元明年二月必须到位。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